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再次感谢你，谢谢你让我们在早晨的时候有属灵的玛纳可以来吃。主，我们谢谢你都是按时分粮给我们的主。主，我们今天早上非常渴慕透过圣经来对我们说话。主，你这本书是活的书，主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每个层面，包括婚姻、家庭、工作，任何的需要主你都能够满足。而且你说你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不会改变的那位耶稣，我们要紧紧的依靠你，让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都能够继续来跟随主，经历神的超自然的工作。谢谢主，今天早上透过列王记下第四章来造就我们的灵命，使我们能够更像你，而且能够彰显你的奇妙的作为。祷告祝福，靠耶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来到第四章哈，第四章开始，你看到有五大神迹哈，五大神迹啊，前面呢有关了两个女人啊，一个是贫困的问题得到解决啊，另外有第二个危机呢，就是一个这个妇人没有孩子，但是神给她有孩子啊，到最后孩子也死了，但是神呢叫她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三大神迹啊。后面两个神迹跟食物有关啊，有关你吃的，然后有这个毒物在当中，但是神可以解毒。特别在这个期间疫情啊，我们真是需要这样的大神迹。另外做一个就是，哇，一点点的这些面包呢，就能够喂饱了所有人，这是很奇妙的这个供应在当中。那你看到读的第四章有个字出现，就是道，或是给，或是这个什么施予，这个字出现在当中哦，代表说只要我们乐意跟随神，那我们的生命当中乐意给出去，神迹就发生。不是你要拥有很多，只要拥有要献给主，像五饼二鱼的小男孩愿意给出去，愿意倒出去，愿意 giving， 神就可以工作了。所以我们人生呢，像我们昨天读的哈，知道说神可以怎么样，可以让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就充满圣灵的充满，要挖满了整个谷，水就会下来。那挖满之后，满溢之后要溢出来，就是圣灵充满最大的意义，就是要给出去，造就更多人，不是满足于自己啊！我今天得到很多啊！我在参加一万之后呢，有领受到圣灵很多的恩赐，哇，非常的心满意足。这不是目标，你要流出去，要祝福更多人，要来帮助更多人，这是圣灵充满不断的一个祝福在当中。所以我们不要停留在只是我自己圣灵充满就好， No， 要去祝福万邦万民，这是圣灵充满的主要的目标。好，我们看到第四章，一起来读，来，有 好多的故事要跟我们大家来分享，也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每个层面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，一到七是第一个，预备，请。
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哀求以利沙说：“你仆人我丈夫死了，他敬畏耶和华是你所知道的。现在有债主来要娶我两个儿子做奴仆。”以利沙问他说：“我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告诉我，你家里有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婢女家中除了一瓶油之外，没有什么。”以利沙说：“你去向你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。回到家里，关上门，你和你儿子在里面，将油倒在所有的器皿里，倒满了的放在一边。”于是仆人离开以利沙去了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。儿子把器皿拿来，他就倒油，器皿都满了。他对儿子说：“再给我拿器皿来。”儿子说：“再没有器皿了，油就止住了。”妇人去告诉神人，神人说：“你去卖油还债，所剩的你和你儿子可以靠着度日。”
好，这个第一段的故事说有一个先知门徒的妻。那你知道这个先知就是以利沙。以利沙开了先知学校，他不仅自己得着这个双倍的恩高感动的灵，他也盼望能够上帝的这个国度能扩展，所以他有预备，然后训练不少的这个先知。所以他在先知学校里面呢，训练其中一个这个门徒，他死掉了。好，然后他的妻呢就来哀求以利沙说：“你的仆人啊，就是我的丈夫，他是敬畏耶和华的人。”把敬畏圈起来，敬畏耶和华的人，这是以利沙你知道的。我现在我的先生死了，我死了之后就成为寡妇了，然后说我又遇到极大的灾难，就是我非常的贫穷这个丈夫死了，留下了一屁股烂债，我必须要去偿还。那我怎么偿还呢？没钱还。现在呢，那个债主每一天就是要索取我的债务，但是呢，他看来看去呢，就是要我的两个儿子 来做抵押来抵债，所以呢我就痛苦啊，这个医生就可能请问啊，这伊丽莎可不可以帮帮我救我的啊家人，我没办法了，但现在丈夫死了，两个儿子也要被抓去当奴仆，就剩下我一个人，所以非常的孤单痛苦在当中。好，你看到这边一个危机出现，但是危机这个人会寻求神，所以危机就神机会出现，危机也是良机，危机也是可以化成神机，这是奇妙的作为。在我们人生当中多多少少都遇到不少的危机，可能家庭婚姻工作经济收入可能都会，信主的也会，这么说敬畏耶和华的也会吗？所以我们跟外面的人一样都遇到整个世界上的危机，当我们遇到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，但是你们放心，放心就是交托安心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好，你看到这个人来找了伊丽莎，因为他很痛苦非常穷苦，不然怎么办，两个儿子就被抓去当奴仆了，所以他在最痛苦的时候来寻求神。好，伊丽莎的意思就是神是拯救，神是拯救，他在任何环境都会拯救，不仅是灵魂得救，这个穷苦呢神也可以拯救。好，你看他来了，他伊丽莎就问他说，我可以为你什么做什么，这不像耶稣在讲话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，我可以为你做什么，你要知道你自己要什么嘛。 OK， 这个是我们在祷告的时候的对话，我要知道我要什么。 OK， 好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你家里有什么？ OK， 你家里有什么？你看到神要回应你的都很简单呢，你有什么吗？ OK， 不是你没有什么，而是你有什么。他就照啊一五一十的回答，他说婢女家中啊只剩下一瓶油啊，这油呢是要来煮菜的，要来煮饭的，可能是橄榄油吧，一瓶很少很少啊，就没有了。我真的家徒四壁啊，就剩下一瓶油哎，那孩子怎么活？其实也活不了嘛，他自己也活不了，什么面也没有什么，因为那时候还是饥荒的当中啊，所以整个以色列国是民不聊生啊。这个国的王最糟糕了，这国的王去拜偶像，影响到什么整个经济，影响到啊整个国家。这个就是王很重要啊，王若错的话，你看影响到灵界，影响到宗教界，影响到很多的层面啊。所以常常为我们的 leader 祷告，让他能够敬畏神。好，接下来看到吗？伊丽莎说：“你去，很简单，你去 ，Go， 你要做啊，上帝要你做的事，你向你的众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什么少借，把它画起来，不要少借，代表说你勇敢的去，你不要多问，你去，你去借器皿就对了。然后呢，啊，把你回到家里面关上门，就是你的儿子呢就在里面开始倒油就可以了。”那倒油的时候神迹就发生，那倒一罐之后油会满出来，再放旁边，再拿什么桶子来再倒再放旁边，拿盆子来再倒再放旁边，拿碗工来再倒再放旁边。请问你听到这样的信息你会去做吗？这是很愚拙的事不是吗？因为在自然界当中怎么可能呢？没有就没有了吗？怎么会有油呢？怎么会越倒越多呢？这个叫做超自然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神是超自然的神哦！你看到他的油罐后面没有油枪哦，没有油枪哦，没有这个问题哦。你看到空的，它是里面是充满的什么神的大能在当中。弟兄姐妹，他就去做了。所以这个人有个什么特质？第一个，他相信伊丽莎，他相信他是神人嘛，他是从神来的人呢、啊。他知道这个人讲话是从神来的感动，然后他说话是代表神说话，所以神说话一定不会收回，神说话一定算数，神说话一定会实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门徒的妻，所以他门徒也看过伊丽莎行过很多的神迹嘛，他的信心是不断的在家庭当中，所以他第一个来求告伊丽莎，伊丽莎，伊丽莎，我的先生跟随你这么久了，但是他就死了，还没毕业就死了，好不好？求求你帮助我们能够胜过这个苦难。好，伊丽莎跟他讲的都是非常简单，回去呢跟儿子来去跟隔壁借，跟这个啊亲人啊借，亲友借，什么红不隆咚全部都借来，锅碗瓢盆都借来，能够借多少全部借多少。你可以想象吗？那个儿子出门的时候，人家一定问说啊，某某人你为什么要借这个啊？某某啊这个青少年啊，你为什么借这个啊？一定问很多嘛。 所以他们以后一定要什么，一定要开个会议嘛，不要多说什么。我说我妈妈要用就好了，我妈妈要用就好了，多讲也没有什么可以讲出来的。好，你看到他们就团队合作，看到吗？全家都去做，不是一个人做，全家都做。这个家呢，其实对神是蛮有信心的。好，你看到这亲子或者全家的氛围是充满信心的。OK， 所以全家进去，然后把门关起来，因为外面呢都是不信的，里面是相信的。哦，你看到外面是不信，里面是信的，所以我们要常常在信的人要住在一起，信的人在一起，神迹就发生。这个在《使徒行传》也都是如此嘛，信的人都在一处，有没有？圣灵充满之后，不是信的人都在一处吗？所以今天呢，教会人都要在一处啊，因为信心都在这个什么，应该说神迹都在信心当中发生的，啊，在不信当中不会发生，是在信心里面发生的。所以我们常常跟信的人要住在一起。哦，如果你信心是低落的，要跟信心人在一起。如果你常常跟教会连结、小组连结，你那个可能信心只是30%，因为跟他在一起呢，就60%了，又跟更多的70%了，就慢慢加添上去了。这信心很奇妙，只要我们跟信的人常常在一起，你的信心肯定加添，因为他看见哇，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子？哇，那个人怎么这样子？哇，他怎么那么多的神迹，那么多的见证？因为你看很多，你信心就不断的加添。所以不要离开教会，教会就是专门培养我们信心的地方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们就做一样的动作啊，以利沙怎么说，先知怎么说，他们全家总动员，就三个人借了瓶瓶罐罐之后，就把家里关起来了，所有不信关在门外，里面的充满相信的氛围。这个就是我们每一个人要做的地方，神迹总发生在信心的氛围当中。所以不信的都要 get out， 都要离开我们的门户，我们里面要充满信心的灵，大家一起祷告，大家一起来培养信心的氛围，然后照着上帝的话去做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于是妇人离开伊丽莎去，关上门，自己和儿子在里面，儿子叫把器皿，他就开始倒油了。你看到吗？这三个人呢，就越倒油就越满，越倒越满。从第一个器皿倒了满了，在第二个呢也满了，那眼睛就发亮了，在第三个呢也满了。所以你看到吗？越到就越喜乐呢。哇，我们家是开油库的，是不是？怎么满地啊，到处都是，瓶瓶罐罐都充满油。到最后呢，有一个结论，哇，没器皿，不是没有油哦，是什么？没器皿的。弟兄姐妹有没有想到，神是很大方给的，给到最后好像没有给了，不是不给，是没有器皿了。神的祝福也是如此，我们器皿越多，祝福就越多。一样的，我们的工人越多，神给我们的工作呢，收获就越多。愿神帮助我们知道这个，所以不要少借，要什么？多借。如果他只借个两个盆子来，就那两个而已；两个碗工呢，就那两个嘛。可是你看到他们满屋子都是什么？都是油，代表什么？他们相信上帝的话。多少器皿就多少供应了，多少器皿就有多少的油量哦。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信心有没有这么大？还是每次来到教会就是带一个小小的瓶子而已？哈，家己啉多够啊！神不吝啬的，只是你自己小心而已。可以的话，你把整个缸都带来，神说可以的，我的量够你用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对神要有超神的信心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有就整个满了，然后呢，到没有器皿了，有就什么止住了，停下来了。为什么停下来？是没有器皿的问题，不是没有油的问题。大家记得，神没有缺乏这回事，神永远是富足的。好，七节，妇人就去告诉神人说：“神人说，你去卖油什么还债。”这是第一个伟大的神迹，卖油什么还债，然后呢就可以生活，儿子也不用卖了，也不要去当奴隶了，你们就可以靠着这些来度过这个灾难、这个危机、这个饥荒、这个困苦，他们就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。好，所以你看到这个奇妙的神迹，告诉我们什么重点呢？第一个重点，来，敬畏神的人，主必供应。敬畏神的人，主必供应，而且供应成家、全家 ，all family， 这样了解吗？他只是他的先生去做什么？去做门徒而已啊！ 可是供应是全家的。好，请大家记得，敬畏神的家，主必供应。用简单的话就是，敬畏神的家不会当乞丐的啦。相信上帝的话，敬畏神的家世代不会当乞丐的，只要敬畏神，因为神是丰盛的神。好，第二个真理，来，越到就越有，请大家记得这句话，越到就越有，就是说你自己生命要倾倒出来，越到出去你就越多了。可是世界不是，是越抓好像越多嘛？ No， 上帝的国则是越到就越有，这是上帝的法则。你如果你要从贫穷变成富足，好不好？改变你的习性，仅有的开始什么？倒出去吗？仅有的献出去吗？越到就越有，这是属天的法则，天上的算术啊！这是越到越有，越分享给别人，自己越多了越拥有。这个法则，盼大家能够记住，这个是神迹里面很重要的法则，我们都可以经历。它不是只在以利沙的时代，我们现在这个末世恩典的时代也是如此，那个 principle 不会变的。好，所以大家抓住。好，第二个神迹又更精彩了，我们从第八节到十七，八到十七，预备，请。
一日，以利沙走到书念，在那里有一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。此后，以利沙每从那里经过，就进去吃饭。妇人对丈夫说：“我看出那从我们这里经过的是圣洁的神人，我们可以为他在墙上盖一间小楼，在其中安放床榻、桌子、椅子、灯台。他来到我们这里，就可以住在其间。”一日，以利沙来到那里，就进了那楼躺卧。以利沙吩咐仆人基哈西说：“你叫这书念妇人来。”他就把妇人叫了来，妇人站在以利沙面前。以利沙吩咐仆人说：“你对他说，你既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，可以为你做什么呢？你向王或元帅有所求没有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我在我本乡安居无事。”以利沙对仆人说：“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？”基哈西说：“他没有儿子，他丈夫也老了。”以利沙说：“再叫他来。”于是叫了他来，他就站住门口。以利沙说：“明年到这时候，你必抱一个儿子。”他说：“神人啊，我主啊，不要那样欺哄仆女。”仆人果然怀孕，到了那时候，生了一个儿子，正如以利沙所说的。
好，这个第二个神迹就出现一个妇人哈，这妇人跟前面的妇人不一样，前面妇人是安息啊，哦，寡妇，那前面这后面这妇人呢是有丈夫，但是丈夫是老迈的 ，OK， 那另外前面呢是贫穷的问题，那这个呢是非常富足啊，是大户人家，很大的强烈对比，但是有个共同的地方，就都是敬畏神的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我们在会友当中有很有钱的，有没有钱的，但是大家都是敬畏神的，都是神的儿女，都是神所喜悦的，神所接纳的。但是一样的共同的原则说，他们都遇到危机，有没有？有钱有没有遇到危机啊？有啊。没有钱的遇到危机吗？都有遇到危机，但是有共同的是，他们都是敬畏神的。好，第二个姐啊，这个妇人呢，她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她的先生年纪老迈，然后她呢也没有怀孕的这个几率很低啊，反正就结婚很久，可能就是没有了。但是这个姐妹有个特质，就是她敬畏神。第二个呢，她非常敬虔，并且加上知足。她常讲说没事，她常讲说没事，没事就是平安的意思。她总是觉得很好，平安有神，我万事主。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心哦，难怪她可以富足哎。她遇到什么事情，她总是说没事。因为他知道神掌权啊，所以他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些起伏啊，但是他知道敬畏神是唯一的出路。好，我们看到这事情发生在第八节，一日以利沙走到苏念的地方。好，我们知道苏念是靠近耶利哥的地方。好，在那个地方有个大户的妇人强留他吃饭，此后以利沙每次经过就进去吃饭。好，你看到吗？这边强留把它画起来，原来这个妇人呢，她很有钱 ，OK， 她也分非常多的食物，但是她有一个特别的好的渴望，这就圣这个叫做属灵的不满足，她渴望怎么样？上帝能够来到他们的家， 上帝的祝福就能够来到他家。他有个很大的一个特别，就是他的眼力非常好，他有属灵的什么辨察力。他看到以利沙就哎呀，这个人是不是普通人啊，他是神人，他是祭司，他也是先知哦。哇，他认出来，你看到吗？众人呢可能就这样过去了，可是他留了以利沙，而且强留以利沙吃饭呢，常常邀请他，只要他经过，来来来，以利沙先知到我们家吃饭坐坐，那我把所有的啊丰盛佳肴送给你吃啊。以利沙就进去吃饭，你看到吗？ OK， 好，接下来看到第九节，妇人对丈夫说，我看出，把他圈起来，我看出，他有没有眼光啊？有，他有超自然的属灵眼光，他看出跟他先生说，这个人常常从我们经过的，他是圣洁的什么神人， Holy Man of God， 看到这吗？人家知道是神人哦，但是又多一个什么圣洁。哇，所以他有一个啊，有非常特别眼光，看到这个人非常特别。什么叫圣洁？是分别出来的意思，分别出来的意思，跟众人不太一样，他一定是属神的人，跟神跟世界分别出来，归给神的，分别为圣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他跟先生有一个特质，就认出他是神仆。好，那我们请他吃饭之外，他心里面有极大的更大的渴慕，他盼望能够留住先知啊。可是先知他有他的什么行程啊，他可能要到处去训练学校啊，到处去布道啊，到处去开复兴特会啊，但是他不要只是经过嘛，他盼望什么？多留多住在他们家里面。所以他跟先生就讨论了，他夫妻关系非常好，我们可不可以啊，亲爱老公啊，可不为我们以利沙建一个小楼啊，我们没有什么经济的压力，建个楼嘛，然后楼当中呢给他一个床，然后呢有桌子有椅子有灯台，有灯台代表什么？就可以过夜了，有床呢就可以躺下了，哎，有这地方呢他就可以在那边哇祷告了。你看到这个妇人有神圣的不满足，他不只是解决问题而已，他盼望把神的同在留在他的家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耶稣告诉我们，在新约接待先知就得到先知的赏赐，你有没有讲这个？接待神的仆人就得到神仆人的赏赐哦。盼望大家有这个眼光啊！啊，我啊，在我生命更新之后，我在我爸爸的小教会呢，我就得到这样的一个启示。那时候小教会大概都是50人以下了，那都非常传统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反正50年如一日，就是聚会而已，然后散会聚会散会，就这个，没有任何什么神迹奇事。后来呢开始了圣灵工作，从我妈妈得医治之后，那圣灵就在我们教会在运行了，我们就更加开放，就引进或者邀请那有一些从各国来的啊这些神的仆人，那我就是接待者了，那我就开车了，然后把我家里面最好的房间呢，主卧室给这些所谓的神的仆人了。直到他要来了，我上个礼拜就开始打扫了。那我有一个非常啊，这个应该说非常古的二手车了，然后就把它打扫的啊，这个很好的，然后还可以开，然后把它喷的香喷喷的，做了接待先知，然后就跟他一起吃饭啊，拿到了卡邦啊，我是这样子开始的嘞，因为我抓住神的话，接待先知就得到先知的赏赐。你接待神的仆人，你就接待神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们在传统的教会叫做敬慕敬慕，我们对神的仆人要记得要尊敬要接待。你在接待的时候，神一定会祝福你，因为他是奉耶和华名来的，是应当称颂的。特别我们年轻一代这一块要告诉你，要学习以前年长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基督徒，所谓的基督徒，他们都有这个特质，他们看到神的仆人来，会把家里面种的什么就送给这神的仆人，接待他到他们家里面做客，甚至住给跟他们一起住，然后支持他的事工。哇，这个是非常蒙福的，要抓住这个接待神的仆人就得到神仆人的赏赐。如果你接到先知呢，就得到先知的赏赐呢。我是接待先知嘛，所以先知就为我祷告啊。忽然间我就有启示就开始了，我也没有多久，他说你来，我为你祷告。我说啊，我有祷告啊，那我没有求什么，那就像是妇人一样啊，他就知道祷告就有了。人家说还按时间呢，我一个人祷告啊，大概1分钟吧。那我祷告是不用时间的，我跟我们夫妻就跪在前面就祷告了。弟兄姐妹，接待谁很重要， 你接待神的仆人，神的祝福就领他。不是因为我现在当神的仆人跟你讲这个，而这原则不改变。如果你只是渴慕自己而已，弟兄姐妹就这么有限。如果你渴慕来到你家，你看呢，建个楼嘛，对他来讲小事一件嘛，因为他们是大户人家嘛，建个楼，多个床，对不对？ OK， 多个碗筷，多个座椅，多个什么灯台啊？你看神的同在就来到哎，他的动机渴望蒙福，他的动机渴望接待，他的动机渴望支持。你看到这个妇人真是邻里面外面都是富足人，真是大富人家。所以我们一起看到这个地方，就觉得很多很多的属灵的窍大家要学起来，你就会蒙福了。不要只是聚会，要懂得抓住，你就是属于你的。你看这妇人就是抓住了。好，接下来一日，以利沙就在那个地方来了，进了楼也躺卧了，因为人就是这么好客嘛，他每次进去吃饭就到楼上去了，休息个几天，有自己有安息的日子。好，你看到接待，你看这对夫妻就像新约里面的嘛，好，他们夫妻一样接待使徒。好，接下来十二节，以利沙吩咐仆人叫基哈西。基哈西、哦、很特别，他的名字叫异象谷，山谷的谷。好，基哈西呢可能很渴望像以利沙一样追求以利亚得到双倍的恩膏，可是基哈西呢却没有像以利沙这么卖力，心智很坚定，他是一个摇摆的人。我们后面就看到他有个贪小利的心在当中，有没有贪小利哦、这个就是他的弱点在当中啊，他的信心是软弱的。但是以利沙一样招这个人成为他的什么仆人。所以你看到吗，神用人也很特别嘛。你看到吗，这个大先知没有找那个很强的，找弱的来，干嘛？给他机会。像耶稣选门徒不是这样子吗？十二个也不怎么样啊，你落落啊，哇，这加利利小学没有毕业的，哇，都是渔夫啊，可是耶稣轰不轰全部招来啊，干什么呢？告诉他们，三年之后生命会改变，只要你跟随主，生命是可以改变的，就好好的跟随主。那这个呢，当老师的就要给学生机会。好，所以你看基亚西就跟随他了，所以他开始跟随以利沙来服侍他，然后呢去叫这妇人来，这妇人就来到以利沙面前。以利沙可能吃可能喝可能住可能躺可能用，觉得不好意思了，吃人的嘴软了，躺那么久了，住那么久了，总是想祝福这个家嘛，因为我是一个懂得报恩的人。好，伊丽莎就对他讲说，夫人啊，你这样为我们费了许多心思，可不可为你做什么呢？或者我向网球或者向元帅求那所求的呢，那我就可以来祝福你了。你看他回答第句话十三节，我在本乡安居什么无事，每一件事情都非常好，安居什么无事。其实他有没有需要啊？有。但是他有没有讲出他的需要？没有。他是一个满足的人，这个叫做金钱加上知足，就是什么大力，金钱加上知足等于什么大力。所以这个人富足是有原因的，弟兄姐妹，很多人是不富有但是很贪婪，有没有？对，永远是给不出去的，很贪婪的。但是这个人是富足，他说我安居乐业，我平安无事度日，我安居无事，这个就是我。你看到要是我们就马上列了一百条了嘛，以利沙来到我们家呢，这是恩膏是 double 的，是不是？我们一定列了一百条嘛，还包括谁谁就全部红不乱全部召集过来，好不好？你就祝福我们这个家族啊。他没有，他说安居无事，代表他心里面什么心满意足，他有神就满足，他敬畏神的，能够服侍神的仆人，你不要祝福都没关系，我是单纯的怎么样想来服侍你。我们服侍神有没有这么单纯啊？我们服侍神的仆人会不会单纯的心啊？我奉献出去我就单纯给神呢、啊、还是很多的想法？我奉献这一百万教会啊，你要注意听哦，要听我这样那样这样这样这样这样讲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心可不单纯，我单单就是要什么尊荣神，单单支持神的国度，支持神的善功。这个妇人做到了，他没有开一百个条件 No， 他说 我安居什么无事。他懂得感恩，他懂得知足，他真的是一个幸福的人。好，接下来，可是你知道吗？以利沙就对仆人说：“究竟当为他做什么呢？”基亚西说：“我看到了，他们没有儿子，没有孩子。那丈夫呢？我观察到也蛮老的，很像他阿公。哎呀，这种家庭怎么办呢？可不可以我们为他们做点事情嘛？”好，以利沙就听到了，叫他过来，他就这个妇人站在门口了。以利沙受圣灵感动，就对他发预言了，很简单的预言：明年这个时候，你必定抱一个什么儿子？哦，你看到明年这个时候，因为要怀孕嘛，明年这个时候你就抱娃娃来了，这个一定会发生的。好，你看到妇人说什么？神人啊，我主啊，不要那样什么欺哄卑女。像不像玛利亚圣灵感孕啊？天使讲的时候也吓一跳啊，不能接受啊！我的先生哇，已经老口口了，怎么可能？对不对？已经这么多年了，做了多少多少的这样的一个医疗了，就是没办法。OK， 那他的讲的最初是用人的眼光来看先生，看身体，看生理啊，是不可能的。再来，他也看到自己可能也是中年妇人了，可能也没有卵子了，可能月经也停了，哇，像莎拉一样嘛。所以他讲这句话就直接讲，不要骗我啦，你已经不可能啦，你不可能有卵子，怎么可能有呢？你不要欺骗我啦。所以他是怀疑的。可是你看到十七节，来，神的话一出去就实现了，妇人果然什么怀孕，果然怀孕，到的时候就是明年那个时候咯，就生一个儿子，正如以利沙所说。所以你看到这件事情告诉我们什么？神讲的话一定会什么实现，神说的话一定会实现啊！我们教会有很多这种神迹了。那我为一些人祷告，神感动当时的时候也经历到不少，隔年就能抱孩子来了，还献殷礼都来了。弟兄姐妹，神很特别，在人不能，在神凡事都能，不能生的能够变成生。好，这个神迹非常大，这个叫做无变为有吗？无变为有，这个就是亚伯兰所信的神，不是吗？叫无变为有的神。 OK， 说不是亚伯兰的时代啊，这个时代也有。以利沙一样的透过圣灵的感动就说出来了。你看到明年呢？你看到吗？哇，我相信这个妇人跟他先生一定高兴的不得了啊，老来得子啊，对不对？开心的不得了，我的家产就可以给下一代了。那如果丈夫死了，我有个儿子吗？可以可靠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完全是哇，悲剧变成喜剧啊！神一点，你看到整个人生就改变过来，变成很大的祝福。但是这个段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？第一个，你要记得要乐意接待神的仆人，接待不知不觉就接到天使哦。弟兄姐妹，记得哦，你不知不觉会接到天使哦。但是你认出他是神的仆人，不管他有什么恩高什么，你就是单单纯纯的接待他，不是要从他身上得什么，是单单纯纯的接待神的仆人就可以了。这样的态度，神会看见你单纯的心，就祝福了你。像我刚刚讲过的例子一样，我不是想要得着什么，是接待神的仆人来到这小教会，盼望能够教会呢也能够扩展，就这样子而已，神就祝福下来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有的时候就开始接待啊，接待神的仆人就等于接待神，神会祝福大家。好，再来看到这个地方，十八节又第三个神迹出现，也是在这个家。哇，现在危机更大，刚刚那个是说有 OK 没有 OK 了，可是你看到其实上帝就加倍的祝福。接下来危机也是伟大的神迹的开始，我们看十八节，一起读到了这个地方，来十八，然后呢读到了这个三十七了，十八到三十七是第二段，预备，请。
孩子渐渐长大，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，他对父亲说：“我的头啊，我的头啊！”他父亲对仆人说：“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。”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，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，到晌午就死了。他母亲抱他上了楼，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，关上门来。 呼叫她丈夫说，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，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就回来。丈夫说，今日不是月朔，也不是安息日，你为何去见她呢？妇人说，平安无事。于是背上驴对仆人说，你快快赶着走，我若不吩咐你就不要迟慢。妇人就往迦南密山去见神人，神人远远的看见他，对仆人基哈西说，看哪，苏念的妇人来了，你跑去迎接他，问他说，你平安吗？你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他说，平安。妇人上了山，到神人那里，就抱住神人的脚，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，神人说，由他吧，因为他心里愁苦，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指示我。妇人说，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？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？以利沙吩咐基哈西说，你束上腰，手拿我的杖前去，若遇见人，不要向他问安，人若向你问安，也不要回答，要把我的杖放在孩子脸上。孩子的母亲说，我指的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于是以利沙起身随着他去了，基哈西先去把杖放在孩子脸上，却没有声音也没有动静。基哈西就迎着以利沙回来，告诉他说，孩子还没有醒过来。以利沙来到进了屋子，看见孩子死了，放在自己的床上，他就关上门，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。他便祈祷耶和华，上床伏在孩子身上，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既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。然后他下来，在屋里来回走了一趟，又上去伏在孩子身上，孩子打了七个喷嚏，就睁开眼睛了。以利沙叫基哈西说，你叫这苏念妇人来。于是叫了他来，以利沙说，将你儿子抱起来。妇人就进来，在以利沙脚前伏伏于地，抱起他儿子出去了。
这段更精彩，你看到这个孩子渐渐长大。那一日呢，他跟着爸爸可能在田里面干活啊，所以父子关系非常好。然后呢，忽然间这孩子的头就开始痛起来了，就开始喊爸爸，爸爸的头非常痛啊，非常痛。那爸爸吩咐他的仆人说，赶快抱回去，抱回去啊，然后呢给他妈妈看看嘛。好，这你看到吗？这孩子回到了他妈妈的怀中没多久呢就死了。圣经说中午就死了，所以说我说什么病啊？怎么忽然间头痛，然后一下子就死了？这个病呢也没有多说，但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事，连救都没有机会啊，因为一下子就走了啊。但是你知道吗？这个事情呢，却是神也在做奇妙的工作。你看他妈妈的回应，他妈妈的反应不是马上就哭丧，然后呢开始什么呢？就埋怨神，然后开始就又来开始做丧礼什么？他没有，他把孩子抱上神人，就是以利沙那个小阁楼抱上去，代表什么呢？他相信上帝给的一定上帝可以什么医，上帝给的上帝会救，因为以利沙翻起来就是神是拯救嘛，以利沙翻译就是神一定会救，神是拯救。所以这妇人对以利沙是有什么信心的，既然这个是从你祷告来的嘛，那既然是从神而来的，神一定有奇妙的作为。他不是马上哭丧，他不是马上喊叫，他把这样的问题交托在神人的床上摆上去，然后门把他关起来。这问题好像没有人知道啊，连他的先生可能都不晓得儿子已经什么死了啊，因为他是说赶快把他交回去给妈妈嘛，妈妈处理，可能头痛一下还是怎么样，吃点药还是怎么样子，就不觉得，因为头痛不会死人的嘛。结果这孩子是死的、哦，可是你知道吗？这个妈妈就把他抱在伊丽莎睡的床上，门就关起来，所以没有人知道他死了，只有妈妈知道他死了。然后死了之后，你看到吗？这个人就开始跟他先生讲说，赶快找一匹驴跟一个仆人来。好，那我现在呢要赶快去找神人呢。那巴他先生马上就回答说，哎，现在又不是什么初一啊，每月的初一，不是啊，也不是安息日啊。那你知道吗？他们认定以利亚就是先知，以利沙是先知啊，他也是祭司，他们要献祭一定是在月朔嘛，或者在什么安息日才会献祭嘛，你找到才会找得到他，其他日子找不到他的 啊，他是跟他回应了，他说没关系，他就跟他讲说为什么要去见他，他回答啊，他先生说平安无事，画起来，平安无事，请问真的平安无事吗？哪有平安，很不平安了，而且事情很大条，你儿子死啊，这是大事，怎么说平安无事呢？看起来是隐瞒，看起来是说谎，但是你知道鼠年的窍吗？因为他知道跟他先生讲，先生会怎么样？问题可以解决吗？没办法解决。好，这个来了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习惯，像这妇人一样的习惯，当我们出问题出大事的时候，你会第一个找谁？你会先找神吗？还是先找人呢？你会找谁啊？在你的心坎深处，你会先呼求谁啊？弟兄朋友们听进去。第二个，我们记得要找当事人，要找关键人。可是我看到不少人出问题之后，受苦也好，受难也好，到处找耳朵，有没有？开始打电话，哇哇哇哇，讲了一大堆，但是就是不讲当事人，有没有这问题？就是不找神，到最后说摩罗啊了啊，来找神看看吧，试看看吧。但是这近前的妇人没有，有没有？他问题在哦，他是把问题什么 synchronous， 我要找对的人，讲对的事，在对的时间，神会做事的。所以他有一个信心在，他没有到处乱讲啊，打电话啦，哇，开始 email 没有？他先找对的人，要找对的人很重要，所以他寻求神的帮助，不求人的安慰。他说讲说平安无事，他不是隐瞒，而是告诉我现在要赶快去找神啦，求神的帮助。所以他有个非常好的属灵的操练，属灵的生命。好，然后他仆人呢就跟他一起赶快啊，要去找神人了。到了加密山之后，要去见神人，远远都看见他。哦，那这个伊丽莎就对他基哈西说：“看呐、啊，苏念妇人来了，赶快去迎接他，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的接待的恩人呐、啊。”好，接待他了。啊，那这个仆人就基哈西就赶快问他一句话：“你平安吗？你丈夫平安吗？孩子平安吗？”他马上回说什么：“平安。”哇，这个很大的什么信心嘛，或者叫做什么沉得住气、啊、平安，真的平安哦！哇，他嘴巴都不说负面的话，看到吗？他一句都不说负面的话，他总是紧守他的嘴巴，好像嘴巴一直要讲积极的话。弟兄姐妹，生死真的是在口中啊！我们不是说不可以抱怨，但是抱怨有出路吗？会变成破口而已啊！你看那妇人，她勒住那口舌，绝对不说怨言，她说 peace 平安。这个就是信心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有没有学到很宝贝的属灵的窍 ？peace 平安，平安，平安就会临到你。孩子一定会平安的，他就讲 ，OK， 平安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哦。一切都很平安。好，那妇人到了山上，到了神人伊丽莎那里，就抱住神人的脚，好像抱到神的脚一样啊！啊，基哈西就来推开，哇，男女授受不亲嘛。他想说不行，由他吧，因为他是心里愁苦的。伊丽莎看清楚，他心里是非常的愁苦。你看到吗？因为神鉴察人心嘛，他外面讲平安，里面其实是代志做大条啊，囡仔翘起啊，死去啊，所以他里面痛苦不堪。好，但是有一句话哦，这句很重要。来，耶和华67节下半段，耶和华向我什么隐瞒没有指示我？这句话是谁讲的？以利沙。OK， 所以这边讲到说一个很重要的，以利沙什么事都知道吗 ？No， 所以不要高过于这个东西。我们不要看神的仆人高过一切。只有神无所不知，先知若没有神的当肉启示，他只是那一段知，其他还是不知，看明白吗？所以不要把它高过头。先知也是一样，神有启示那一块就有了，那其他块没有启示就没有了。 以利沙是非常跟神接近的嘞。可是他也讲说，你看到吗？耶和华向我隐瞒，没有什么，只是我们，所以他不是无所不知哦。所以不要高过于看这个先知，因为有些他还是不知道的，所以我们就要看得明白哦，原来是这样子的。OK， 好，接下来，妇人说：“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吗？”好，你看他直接对啊，以利沙讲呢，我没有求过儿子，但是你为我祷告啊，我就有儿子了。但是儿子呢，你看到吗？马如羊，有没有讲几岁？可能还是 little boy， 但是呢，确实了。你，我告诉你啊，不是告诉你说不要欺哄我嘛，我很早就跟你说不要欺骗我嘛，我不希望这样子发生了。其实他里面的苦，里面的什么痛苦，就全部倒出来了。好，所以我们跟神可不抱怨呢、啊。可以的，把你的愁苦，把你的压力都可以倾倒在神的面前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吗？如果用倒垃圾来讲的话，他的垃圾是倒哪个地方？倒在十字架下吗？想记得吗？垃圾属灵的垃圾要倒在对的地方哦，不然开罚哦，不是吗？是没有用的吗？这妇人一路上，你看，其实很多的苦都是，甚至说心里面愁又苦哎。他一路上可以一直乱倒吗？可是没有，他到最后到对的地方、对的人倾倒他的苦楚。这个就是秘诀。愿神帮助我们学会。你要倒垃圾吗？里面很多的苦冤吗？要带到神的面前。教会就是可以倒垃圾的地方。可以来，不用担心的，上帝有焚化炉的，不用担心的，可以的，他可以那什么 rehearsal 的啊 ，recircle 的，他可以的，不用担心的，神是很厉害的，所以你来可以倾心吐意祷告，像哈拿一样，也在什么祭司面前倾心祷告，不是吗？其实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愁苦啦，我们有时候今天得胜，明天愁苦就来了，常常来到神的面前。倾倒你的痛苦，神必定要垂听啊！好，他讲的这句话，其实听起来也是非常为他难过啦。我何尝啊，这向你求过儿子吗？我岂没有说过你不要欺哄我吗？其实这句话，我们就想到痛苦的人生很多了。我们才刚读完约伯记，不是吗？约伯一天十几个、啊，十个，这个一天十一个哟。他一天死十个人，痛苦到不得了啊！可是约伯他在第三章就讲过了，我是赤身来到世界嘛，也必赤身什么归回嘛。赏赐在耶和华，收取在耶和华，耶和华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哇，这约伯真的是后面的祝福啊！而且更长寿，活到140哎，哦，而有十个儿女又给他了，而且每个人都给他什么银子、金子嘛，你看到吗？这个熬炼虽然很痛苦，但是后面的祝福是很大的祝福，神绝对不会亏欠我们。这妇人也是一样，把愁苦都讲出来了，不明白，他可能有些抱怨，但是赏赐在耶和华，收取在耶和华。好，继续看下去来，后来看到吗？以利沙就吩咐来，赶快，基哈西，你拿着我的杖，然后一路上，看到人呢，都不要问安，你就一路上就是冲过去了。好，不要耽误，拿我的杖，然后呢，在这个这个小儿子面前、小孩子面前呢，给他什么啊，按在了杖他身上，盼望神迹的发生。好，但是三十节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态度。三十节，妇人对他说：“孩子的母亲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，又敢在你面前起誓，我必不离开你。”这句话是不是似曾听过？似曾相识。是谁讲过的？以利沙自己就讲过这句话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他不是从吉甲吗？有没有？好了，到了耶利哥，有没有？然后一路上一直到了过了约旦河，他都一直在起誓立约嘛。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以利亚，我绝对不离开你。我奉耶和华的名起誓，我绝对不离开你。有没有一直这样子啊？原来我们需要一个很重要的，这个叫心智。其实每天我们都在决志信耶稣，不是吗？不是那一天而已哦，每一天我们都在做决志，不是吗？是，遇到灾难的时候，你会决志吗？有没有这样肯定的心智？主要遇到这个这么大的山，我决定还是要信耶稣，我永不回头。有没有这样子？每一天，其实我们都在决志，不是吗？ 这富人家也是一样，他立定心志，你不跟我去我就不离开，你派谁到我家都没有用，我就是要你去。他就这样心志紧紧抓住神的同在跟应许。好，伊丽莎，你看到听到这么大的什么决心了吗？好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不要只是派我的仆人去，我跟你一路上去。好，接下去到那边，你看到吗？他做了做动作，因为没有什么，没有信心了、啊。你拿谁的杖去都没有用了，是信心的问题，不是杖的问题。也教导我们说，不要老是学外在的。我看到不少的仆人很想学这个学那个，弟兄姐妹，不是的，你真的是没有信心。你即使有那个他的衣服也没有用了。你有他的杖也不会用了，所以不要老是学这个学那一招一大堆，可是他用就那么有果效，啊，我用就没有果效，因为你老是在模仿，像鹦鹉。弟兄姐妹，要效法基督，耶稣说要什么？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嘛。可是很多人效法都是外表呢，效法耶稣是什么？留个胡子，穿个那种 one piece， 抢 slipper，头发长长的，看起来像耶稣的样子，而且不是学外表，学基督的心。阿们，你要学的是那个心，那个恩膏是里面的，不是外面那个招数。招数给你也没有用啊！你看那个，这是以利沙的杖，哎，代表权柄的。你看接下去弄也没有用啊，有没有活啊？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啊？问题出在那边，因为他不是用信心去执行任务。很重要。再来，基哈西的他的灵命还没到那个地方。OK， 愿神帮助我们，不是一直在学外面的，学里面的。好，最后来看到这边来，这关键地方33节，来，以利沙进到屋子看孩子死了，他就关上门。谁跟谁啊？就是他跟什么孩子一样。好，关上门之后非常特别，他就开始祷告耶和华，把他圈起来。神迹要发生跟祷告息息相关。神迹的发生跟祷告息息相关，因为祷告透过信心祷告就跟神连上线了，没有别的，要奉主耶稣的名，靠主耶稣的宝血，跟天上的宝座连上线，不是奉其他菩萨的名字，就是靠主的名字。好，接下来他做了动作，上前就伏在孩子身上，因为他透过启示，神要他做这个，不是使人复活的用这个方式。我刚刚讲过，不要只是抄袭，他是神感动叫他做这个。好，然后口对口，眼对眼，手对手，然后伏在孩子身上。好，这边讲到两个真理。第一个真理就像不像人是尘土造的嘛？他翻译叫做红土哦。OK， 这土嘛，尘土造了，造完之后，神就什么吹了一口气嘛。其实你看到希伯来文原文是神的脸就贴近亚当的脸哦，脸对脸哦，眼对眼哦，口对口，把他的生命之气吹进去啊。以利沙就是这样子，脸对脸，眼对眼，贴近孩子，吹了生命之气。第二个真理更重要，弟兄姐妹，热的才能感染冷的。热的才能感染冷的，火的才能够救死的，代表生命才能够影响生命。你的生命到什么，你就影响到多少人生命。他的生命力进去了，他的热气进去了，生命足以影响。你的眼睛可以影响别人的眼睛哦，你的嘴巴可以影响别人的嘴巴哦，你的手可以影响别人的手哦，你的热情可以影响别人的冰冷哦，你活的可以影响别人死的哦。伊丽莎，生命影响生命，愿神帮助我们的生命也足以影响更多人，但是你的生命需要活起来，不然死的怎么影响活的？死的人还是死的，很重要。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地方。第三个，请大家记得，他就做一次，孩子就活了吗？没有啊，是死的，慢慢变成能变成什么温了吗？代表什么？哎，好像有气血哦，冰的变成热喽， 哇，有起色，他是活了还没有？接下来，然后他下去在屋子里什么走一趟，代表说你要串接休困起来。哇，生命影响生命是很费力，不是吗？有没有带过 best 啊？有没有带过组员呢？啊，这个带到很辛苦的局长，带了很多人了，很辛苦不是吗？哎，串接吧，啊，你要休息啊，啊，再爬上去，再来过来捡起来。他上去之后，你看到吗？又做一个动作，你看到吗？这个叫生命不放弃，不要放弃任何生命。其实已经在改变，你看不到而已啊。其实他一直在改变。好，他又上去扶在孩子身上，孩子就打了几个喷嚏啊，七个，哈啾哈啾哈啾哈啾哈啾，七个代表完全啊。为什么要打喷嚏？代表说活啦，一吹一吸，哈啾哈啾的都。肺部都心脏都跳起来了，不是吗？哇，这是何等大的神迹，眼孩子的眼睛就亮了。这个神迹叫做死变为活。以利亚不是我们读过吗？他的老师也是叫死人复活吗？以利沙呢？是，你看到吗？有没有一样的恩膏啊？有，到最后你看到吗？啊，赶快看，加西把那个妇人叫上来。你上来说，哇，看孩子什么活了，马上俯伏敬拜，哭泣在神面前，然后把孩儿子就拜出去了。悲剧变成喜剧，这个妇人只是单纯接待以利沙而已，你看到吗？得知又得到复活的神迹，你看，请问这个村庄会不会很大的改变？会不会很大的震撼呢？哇，一个死变成活的，整村呢都听信福音了，以利沙做的工作很奇妙。好，最后来看下来这两段经文，把它读完了。我们看到38-44，预备，请。
以利沙又来到基甲，那地正有饥荒，先知门徒坐在他面前，他吩咐仆人说：“你将大锅放在火上，先给先知们熬汤。”有一个人去到田里掐菜，遇见一棵野瓜藤，就摘了一兜野瓜回来，切了搁在熬汤的锅中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倒出来给众人吃。吃的时候都喊叫说：“神人啊，锅中有致死的毒物，所以众人不能吃了。”以利沙说：“拿点面来。”就把面撒在锅中，说：“倒出来给众人吃吧。”锅中就没有毒了。有一个人从巴利沙利沙来，带着出手的大麦做的饼20个，并新穗子装在口袋里，送给神人。神人说：“把这些给众人吃。”仆人说：“这一点岂可白给100人吃呢？”以利沙说：“你只管给众人吃吧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众人必吃了，还剩下。”仆人就摆在众人面前，他们吃了，果然还剩下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。
好，这两段啊神迹都跟吃有关系。第一个神迹是在发生在基甲，我们要知道基甲是靠近啊耶利哥，它翻译出来就是滚动的意思，轮子滚动的意思。好，基甲不要忘记也遭饥荒，饥荒有个意义在，就是遭受咒诅才会饥荒。哦，没有下雨嘛，然后不能耕种嘛，所以民不聊生啊，也没有什么农作物，这个叫做咒诅。然后大家都很痛苦的过日子，但是你看吗，这群人跟随以利沙的门徒们呢，他们一起在以利沙的面前，以利沙就得神的启示，说：“赶快把大锅弄出来，那火就用上去，我们来熬汤吧。”那里面有什么东西？可能没有啊，就这样熬汤哦。但神迹要发生。然后你看到吗，就有人到田里去摘菜，摘一些野瓜就回来。圣经没告诉我们摘什么野瓜了，但是什么这野瓜可能放在里面要煮给大家听啊，大家一起来吃。熬了之后就开动吃饭了，吃的时候大家都吐出来，为什么呢？有人发现汤中有毒啊，哇，这毒一下子会毒死人啊，怎么办呢？大家吐得满地的时候，你看以利沙马上说：“拿点什么面来，然后摆在这个锅中，然后再来倒出来给大家吃，吃了就没有毒了。”好，看似了很普通的一个故事，但是其中也讲到一件事情，神是帮助我们解毒的神，不是吗？特别是在这个什么疫情的期间，哇，全世界都是被瘟疫的毒，有没有毒到了？弟兄姐妹，我们要祷告，这位神是专门解毒的神， 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面子代表什么呢？面代表上帝的启示，上帝的旨意。然后他一祷告，神感动说，来丢面下去，不是丢糖，不是什么丢酒啊，是什么倒这个面下去。面是代表上帝的启示跟旨意，在放的对的地方，神迹的发生，堵的就变成一个没有堵的情况。这个就是他的神迹发生在我们当中，也学到我们一个很重要，我们要祷告，这个 virus 很快就过去，很快就发现了这是什么解毒的，这个解毒意我们怎么知道呢？从神而来。求神帮助祝福我们这些在研究的人，有毒的变成无毒，照着神的话去做。好，另外呢就讲到说巴利这个沙利沙那个是一个城市的地方。好了，就有一个人呢，他是敬畏神仆人的，他带了20个大麦饼来，还有一些新的穗子，然后送给神人呢。你看，只是给神人嘛，对不对？给谁吃呢？以利沙吃，他是够吃，但以利沙非常爱他的门徒，他告诉说：“来，把这些给众人吃。”哦，可能基亚西又讲说：“那怎么够？你吃了就不够了，怎么可能给100个人吃哦？”好，然后呢，以利沙说：“不是。”你们总你赶快给众人吃，因为耶和华如此说，那众人就吃了。好，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众人吃的还剩下，正如耶和华所说的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少变为多，少变为多的神迹。以利沙行的神迹，像不像耶稣在旷野行的五饼鳄鱼的神迹啊？两次，一个是4000人嘛，另外给什么5000人嘛，还剩下12个篮子。这种神迹旧约新约都有，代表说耶稣是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不会改变的。弟兄姐妹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五大神迹，很简单一件事情，就是要倒出去，要给出去，要付出去。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话，神迹就会随着你倒出去，给出去，付出出去，这个神迹就随着我们每个人。但是很重要的焦点就是，我们一切都是为了神的国度。上帝会祝福各位，在我们生命当中，你看到处都是危机的时候，你特别神迹啊，你会成为神迹先生，神迹这个什么姊妹，因为你充满了神迹启示，因为你一切为福音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第四章有五大神迹来感谢你，求你帮助我们看见，主啊，你要使用这么平凡的以利沙，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。主帮助我们也效法这些妇人，他们的信心是大的，主啊，没有油的变成借瓶子就倒满了油，并且用这个瓶里面的油来还债，人生就从贫的变成富的。主，我们看见主啊，妇人接待了以利沙，主啊，接待先知就得到先知的职分，接待神的仆人就得到神仆人的祝福。愿神帮助我们乐意接待，让我们看见神的工作，因为有这接待呢，就产生极大的祝福。也愿神祝福丰富教会的弟兄姐妹，大大的给，而且有生命力在当中，因为生命足以影响生命，让每个人都用口、用眼、用手、用耳来影响更多人，把他们带到主耶稣的面前来。愿你我们站起来，我们开口来祷告，为自己的生命来祷告，为自己的长进来祷告，为自己的长寿都来祷告。求神帮助我们开口来祷告，请来。哈利路亚，拉卡沙亚，拉卡苏拉马拉。